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一会儿也会为您打开着，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接下来有请嘉宾陈老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算是消息或者是新闻啊，想跟您还有听众朋友一起说一下，然后想请您啊，透过这样的一个消息，跟我们的大家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或者是我们根据这样的消息，我们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训，让我们在无论是辅导孩子还是做人方面啊，都能够有所长进，好吗？那我先分享一下这个消息好不好？
好，谢谢。
哎，好的。那这个消息呢，是最近啊，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公布，苹果公司呢，大家都知道了，很大的公司啊，他公司里的一位高管被解职了。那这位高管呢，他是在采购部门做副总裁的，名字也不妨说一下也没关系，他名字叫做 Tony Blevins。 那么他为什么离职了呢？解释的说法呢，是他在视频当中啊，他被说了一些叫做内容低俗的内容，因而呢在社交网站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翻车了。整个影片虽然不长，但是100多万人看。这是他在我记得应该是在一个多月前吧，在我们金石滩有一个豪华车老爷车的车展，很多名流都去了嘛，他应该是也在那个现场，然后有一个人采访他，就看着他开着豪华车，就问他你是什么职业。那他呢，我不知道当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虽然这个话有一点低俗啊，我也只能是把它转述出来啊。他就是说，我开豪华车，打高尔夫球，抚摸大胸女性，但我会在周末和主要假期休假。这样的一个回答其实并不是他自己创编的啊，这是他据他自己后来解释呢，他引用了80年代的一个老电影啊，叫做 Arthur， 那个里面的一句台词，那里面的人开着豪华车，人家问说你干啥的，他就自作幽默的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又开豪华车又打高尔夫，这都没关系，但是你和大胸女性这个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就让人觉得实在是听不下去了。那他的这种解释呢，不知道网友有多少人能买单啊，但是他的公司苹果公司的老板就没有买他的单，就把他给解雇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事件吧，或者是一个新闻啊，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公众人士，特别是还有点有头有脸的，这也算是社会精英了，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人，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很想请陈老师帮助分析一下这个心理，您是心理学专家吗？它是出自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动机？那么大家平时在社交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我想他能够当那么高的职位，他也应该有很好的教育基础，他应该也不缺为人处事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吧，但是他怎么会说话这么不恰当呢？
哎，对，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哈，也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事情。我记得呢，我当时在念台大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堂课，那一堂课呢就是讲怎么样去预防一些工作场所上面的一些损伤，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师，那你的老师的这个工作呢，可能因为你的习惯啊，或者是可能因为你的思维啊，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职业的伤害啊，就是各种不同的行业，它可能都有各种不同行业当中的职业伤害。那我们当
时学这个，是他伤害别人还是他被别人伤害？
他自己，就比如说他自己的健康可能引起的这个损失啊，那这个
我们讲的职业病有可能会得上一些。
对 它连带的就是会影响它的工作效能，当然就影响经济，那当然它的这个损伤呢，其他的人就是保险啊，整个社会制度啊都要付出代价，所以怎么样去做预防的事情就是很重要。我记得那一堂课第一天，就是那一门课哈的第一堂课，我们老师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什么问题呢？
他说，你们说说看，一个人命值多少钱？
那是无价的哦，对吧？大家也会这么答。
所以呢，现在我也要问大家哈， Apple 的形象值多少钱？
哎，是啊，这涉及到一个大公司的社会形象品牌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不太清楚哈，他们 Apple 这个尤其是主管，他上任的时候，他有没有像我们医学院的学生毕业的时候，他有一个宣誓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啊，他就是告诉你，你一旦成为这个位置上的人的时候，你有哪一些规则你是需要去遵守的。那为什么要有这些规则呢？因为人没有不犯错的，他是需要被提醒的哈，需要被就是有一个 boundary， 就是有一个范围。因为有一句话啊，当然有可能这句话有些人他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哈，认为说这个我就先把这句话说了哈，这句话叫得意而忘形。
嗯
啊，有的人的理解就得意忘形的人呢，他就会不修口啊，不修饰他的这个行为啊，他认为他可以有权利然后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包括他说话不注意啊。那也有人认为得意忘形的意思是，你真的去明白了一件事情后面的这个内涵，后面的这个道理呢，那其实外在的，就比如说你画画啊，或者是你在设计Apple 的一个产品，或者你在设计什么东西，你把后面的这个道理原则，比如说你的道理就是你设计这个东西要能够让人非常的好用，那所以在形体上面你就不一定要那么的讲究啊。它当然有不同的理解哈，但基本上我觉得呢，就是你做到这么高位置的时候，你会脱口而出，不管它是不是电影，也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电影，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选择了它，而你做了这样的表达，然后在当下，我想他可能忘记了这句话会对他自己的工作，对他自己的公司的形象带来多大的损失，所以他就说了。
所以说，有可能苹果公司并没有给他的高管有过这样的一些规矩类的哈，这样的一些签一些约呀、或者是一些训练之类的。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但是也
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红线在那里。
对，也可能有，只是呢，因为我们不是里面的人嘛哈，但也有可能有，只是当人哈，他真的觉得自己可以翻手就能翻一片天的时候，他可能忘了天外还有天，他可能忘了人外还有人，他可能就真的给忘记了。
OK，所以陈老师听您的话的给大家的一个启发就是，你无论你在任何的情形下，任何的位置上，都要谨言慎行吗？还是说
要
有一些自己给自己一些条条框框，不要逾越？
我觉得谨言慎行这个不为过哈，当然不是要你活得很紧张，不是，而是呢去发挥你内心的那个善良，更善的那个东西，你就会去考虑。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哈，我记得我第一次站在这个美国的我们这个天才班的这个教室里面在上课的时候，我的教授是在后面看着我怎么上那堂课，那个眼睛是瞪得非常大的，
如此关注哈，嗯
啊对，然后我当然也是非常紧张的哈，然后他就非常认真的，因为他为他自己的工作负责，他也为我负责，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嘛。然后呢，我就看他的脸慢慢的在沉，
哇，这有点紧张了，让人。
对，然后最后呢，他就跟我说：“你下课以后跟我回学校吧。”啊，然后他告诉我的是，我实在很好奇， 为什么你在课堂上的表现这么好啊？你考试也很好，然后你写出来的教案也是非常的好，你在课堂上的表现也就是 conversation 也是挺好的。可是为什么你一旦换了一个角色，然后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去说一些可能在那个时候说那样用那样的动词来说那样的一个句子，可能不是非常恰当。他觉得他想不通啊。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其实我当下说出来的时候，我也知道我八成是错了。比如说哈，比如说那句话可能是这样表达会更好。比如说我们可以问学生说，你觉得这两个你可以怎么样的选择，或你的想法是什么？那我当时可能把它说成是你应该这样做，你知道这个是不一样的哈。然后可能我自己说了，当下我都后悔了，当下我也知道，我好像错了。好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去研究一下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有一句，我觉得我常常觉得啊，这个中国话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一句话叫做“其来有自”。
其来有自，没有太理解这是哪四个字什么意思呢，陈老师？
其来有自就是一切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它的原因。
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对。所以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你要录音呐、你要录音，你要录音，就是你在说什么话，你把它录下来，录下来以后回去去听，然后你会听到你自己说的话，其实真的是谁谁谁教过你的那句话啊，就是你是被影响很多的，因为你累积了那么多年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但是在自己没有意识的情况之下，你就巴拉巴拉都说出来了。那我觉得教育啊，一个很好，或者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他会告诉人，人没有完人，人会犯错，但是人呢可以去面对自己的错，去把这个错误就是把它就是吸取教训吧，啊，让自己能够再提高上去，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
谢谢陈老师给我们大家举了自己的一个反例啊，真的是还挺出乎我们意外的。那我们节目到这儿呢需要休息一下。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咨询陈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也打开了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教育问题呀，或者是生活当中您觉得不太好解决的问题，您觉得陈老师可能会帮助到您的，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那陈老师刚才您很少见的听您举了一个竟然是您自己犯过的错误的例子啊，让我们觉得确实还挺意外的。我们大家都觉得陈老师天生就是什么都很专业了，但是听您讲这样的故事，看来人人都是可以被教出来或者是被训练和改变的，是吗？
是，我想可能他不一定每一件事，但是起码有机会，也就是说被改变他也不能一概而论哈。我所谓的一概而论就是说，所有一个人身上所有东西都被改变，当然也有可能有这种例子，但是呢基本上就是那个改变是可以达到的，只是你必须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去看它小的改变。很多人哈，他在这个期待改善的这个过程常常会 drop 掉，就常常会很挫折，觉得我已经这么努力了，怎么好像都没有什么动静。事实上不是的，事实上他有动静，只是我们一向可能心急了，或者是我们的观察没有那么仔细的时候，那种细微的改变你就很可惜了，就你就可能看不到它。那看不到它呢，你就认为没有希望，你拿这个没有希望的想法来打击自己，你就会陷入到那个恶性循环的那个漩涡里头去。
好的，那我们回到这个新闻事件的人物上啊，如果去回顾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缺失？陈老师，您觉得又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哈，其实我觉得人人都有机会，包括我自己。也就是呢，表现出来的形式或者是场合可能不一样而已啊。就像我刚刚说的，人没有不犯错的嘛，那只是犯这个错能不能弥补，或者犯这个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他在那样的位置说出那样的话，其实那个代价是真的很大的啊。那我估计哈，当然很多的事情他不是一朝一夕马上立刻就变了一个人，他不是，他可能也是累积出来的东西。所以他如果在他的位置上，他怎么样爬上那个位置的啊，然后他怎么带领他的团队，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可能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否则不会爆发出他去做这个选择啊，用那样，我觉得我个人都觉得不是很雅的一种表达方式吧。啊，所以其实倒推回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孩子的成长过程里头，可能有些家长他会觉得很挫折，或有些家长他会觉得很无奈，为什么问题又来了？今天解决完这个事儿，怎么明天又有那个事儿？真是非常的挫败哈。但如果我们转念一想，其实在这个过程它其实都是机会，它其实都是机会，就是把孩子教育更好的这种机会，也把自己变成一个更有效能的父母的那个很好的机会哈。比如说孩子如果两个孩子在家里基本上大概没有不吵的吧哈。
嗯哼，是会吵架。那么家长怎么去解决，其实也是在锻炼家长解决问题的能力哦。
对，其实我们的临床也有这样的发现，然后当然研究上也支持这些东西哈，就是说如果父母他转念一想，就是他在他的工作上，他不是把他的工作跟他的生活决然的一刀为二哈，就是他在工作要下班前他回顾一下，他今天在工作上他有没有什么突破，哪怕不一定在技术上突破啊，哪怕是在他的心态上突破，他的心态更正面一点，这种突破，然后他想一想他怎么样把这个宝贝端回家，然后他在家里面可能处理孩子的问题，或处理这个跟这个就是另一半啊这种相处沟通的问题，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一些 positive 的东西出来。OK， 比如说哈，原来很急，现在没有那么急了，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转变。那他记住这个转变的时候，他怎么样把这样很好的体会、体验跟方法、方式，他带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去，延伸他这种能力。这样，如果父母可以有这样的转念的改变的话，那我们会发现，他的工作表现会更好。那家里头的孩子也教育得更好，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互相，就像我还记得很早期有一个广告哈，说为什么要吃他们家的产品，是因为呢，如果你又是上班，然后你又有家庭，你等于就像什么一根蜡烛两头烧这样啊，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画面来告诉你的大脑，你的认知，你就是蜡烛两头烧，所以你实在是不行了，所以你来吃我们的产品，这样。好，
因为你那么凄惨，这个广告做的还挺成功的。
但是你知道，如果很多人他不一定去买他的产品哈，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看他掰硬了，他觉得对我就是蜡烛两头烧，你看他就相信了这样的一个假设哈。结果呢，他就走上那条路，他就会觉得他非常非常的疲惫，两边都好像在跟他挖东西，他就变成一个空心萝卜了。你说他不累倒吗？
嗯，所以他是不知不觉的吸收了这种负面的影响了。
嗯哼，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吧。然后我希望有机会呢，这样的案例其实我们的家长其实也可以跟孩子去讨论这些事儿，但是讨论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要培养孩子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品性上的状态，就 就是我们发现别人犯了这个错，我们是用嘲笑他、看不起他，还是我们引以为戒，然后我们去很理性的，不是很情绪性的，理性的去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他有可能有什么样的转变的时候，他不会犯这样的错，然后把它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好，那比如像我们刚刚讲，那两个小孩在一起，他可能就是会吵架，任何事情，吃饭也吵，玩具也吵，啊，这个爸爸妈妈抢着谁讲故事给自己听，他可能也会吵。那有些家长就觉得，我一再的去告诉你们不要吵不要吵，我一再的告诉你们规则，为什么就咋不听呢？最后怎么办呢？处罚吧。你有没有看过有小孩就被罚站嘛？对不对？
是这样的。那是不是就是代表了父母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哈，陈老师？那讲到这儿的话呢，要接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哈，陈老师，咱们听听我们的听众李先生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您好，李先生。
你好，你好，主持人老师好。
哎，你好。
刚刚这个水果公司的主管被人家这样子给 kick out， 我觉得是应该是跟公司管理阶层没有沟通良好。我记得我在这么多工作经验里面，我曾经碰到老板比讲这种话更下流的都有，但是如果你没有跟他走在一块的话，对不起，好的事情都没有你的。我亲身经历过这样子的老板，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出去，那结果就是我第一个被人家 lay off。 可不可以请陈老师分析一下，主持人讲一讲，想一想，如果你跟你的老板要么就是一丘之貉，或者是呢绑在一起，还是说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见仁见智，请两位分析一下，谢谢。
啊，谢谢。唐宇，你要不要稍微复述一下，因为那个声音听的不是非常非常清楚哈，谢谢。
嗯，好的，我们先感谢李先生带出来的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他说的意思呢，就是这种人说这种话呀，其实在一些这种大公司里面其实并不少见，而且呢如果你不和他成为用我们李先生的话一丘之貉，或者是这种同流合污啊，你不跟他随声附和，不跟他走得近，那你就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被首先被排除的异己啊，或者是在公司 lay off 的时候你首先就出局了。所以在这种人际环境下我们怎么办，这是我衍生的啊，我们是洁身自好然后承受被开除或者 lay off 这种结果，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啊？当然我想大家都不愿意可能去和他们开这种同样的有一点颜色或者是低俗的笑话，对，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咱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我们再请陈老师发表一下您的想法。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提出跟我们的陈老师做交流啊。那陈老师，欢迎您对我们刚才李先生提的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给一个您的看法好吗？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哈，可以成为我们怎么去判断事情的一种criteria 吧哈。这一门课呢叫选择哈，这不是我开的课，这是我以前开给天才班的孩子必修的一门课，它就叫选择。我们教孩子在做判断的时候，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然后当时呢，教给他们的，不管你什么样的选择，最后一个选择最重要，就是道德，就是道德哈。这个是美国教育里面曾经有过的辉煌，我觉得对我来说哈，就是你要买，我们教孩子你要买这个鞋子，或你要选择这个东西，你为什么选择它？那个是有 listing 的。但是所有的 listing 如果它违背了道德，你可以推翻上面所有的 listing， 那个事情是不能做的，就是不可以做啊，因为它也有这种 就是你怎么种怎么摘你就怎么收获，也就是说你今天种下那个因子有一天它会回到你的身上的。那在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思维里头呢，它还不只是在你这一辈子哦，可能还祸以子孙，有吗？或者福泽子孙啊，就是积善人家必有余庆嘛，哈，这个都是道理，它不是抽象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我们如果不讲上下两代，我们就讲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从脑科学来看，从这种肝脏功能这些东西来看，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你保持你的善良，对你的身体免疫系统也好，你的肝系统也好，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医学上的临床或研究都告诉我们说，它对你的健康是比较有保障的。我觉得呢，说穿了哈，工作可以换，但是你的身体你换不了啊，你的痛是别人也代替不了的，你就有一个在爱你的父母，他也没办法替你痛。所以我要讲一个生意人，他告诉我哈，当时他生意做得非常非常的大，那他的生意为什么能够做这么大呢？因为他说他每天晚上睡觉，他一定上半夜想一想自己，下半夜想一想别人，也就是说他做事情的一个原则规则他都是从比较善的这个层面去出发。那我相信啊，我想因为他就是个老板，他开公司哈，所以我相信呢不是每个老板都是那个样子。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择老板，选择你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被选择。然后有哪些东西是绝对换不了的，就你的身体健康，这是没有办法有人代替你的。要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priority摆在前面，因为这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好的，陈老师，不知道我们这位李先生还在线吗？
我还在。其实那个老板对我很好，他虽然把我 lay off 了，但是他帮我介绍到一个更好的公司，我的薪水调30%，他对我实在是非常的好，我并没有怪那个老板。
OK， 所以您还是挺幸运的，李先生。听起来好像是没有和他们走得那么近，但是您的结局好像还也还不错，老板对你也还很好，这说明您有一定的您自己的在公司里就是相处人际关系的一些您自己的智慧，您愿意分享一二吗？在这里，
我在技术方面是相当的强，所以老板也是爱才，可是他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有他的这些文化背景，那个我们不能去改变。文化背景是一个人从他自己的家庭他自己的环境培养出来的，那我们没办法说。因为今天有一点点不太方便，所以我不太好讲太多。
能理解您的处境啊。那您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呢？
目前没有，没关系，我会继续再听。
好的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哦，陈老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哦，有了我们听众的一个参与，感觉到我们讨论的事情呢会更加的贴近我们的现实。听您刚才讲的意思呢，好像我们能够选择一个志同道合或者说我们能够认同的这样的一种企业，选择你的主管，选择一个企业的文化，对我们择业的时候还是挺重要的。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很难啊，因为为了生存嘛，有的时候就业情况不好的话，也真的就是你就没有太多的选择。那种情况下，假如我们不能改变老板，好像又不能暂时就拍拍腿就走了，因为要谋生啊，那您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一点什么呢，陈老师？
我觉得呢，改变自己消极的状态，这个也很重要哈，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环境是那样，但是环境说穿了是靠人去创造出来的，这一点就是比较积极的一个想法。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培养自己也好，培养孩子也好，从小就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状态哈。我记得以前我们家的一个家教就是会培养我们这样，我到了上研究生的时候还是被培养成这样，我们的老师甚至还会说你不能只管自己家里头的门前雪，你还得去管管别人家的瓦上霜。这是非常，我们那个老师每次上课就拿个一根很长的棍子，就会一直跟我们提醒这件事情。我们上什么课呢？我们上流行病学，就是 关于像疫情这种事儿，其实就是我们管的哈，就是怎么去帮助大家把这个疫情的这个东西处理得更好，就是你必须有那样的心态，你才能够去掌控更大的格局。这样，所以我觉得你进到公司里头去看看自己，你是不是一个很，比如说就是说啊，你只管你自己 ，OK？ 还是你见到人，你觉得我不管我在这里待多久，我愿意把我的笑脸，愿意把我的 happiness 啊，我就会跟别人 share。你不一定要去跟人家说什么，但是就像我有一个习惯哈，我到一个场合去的时候，我会先看，我就脚要踏进那个门之前，我先看看我自己的状态，我的心态，我开心吗？我的脸是笑着的吗？因为你进去以后，你可能还没说话，但是人可以感受到。那我为别人带来光明了吗？就是去创造那个环境，而不是被那个环境完全给制约住。OK，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医院在教育的现场上看到不同的个性、不同习惯的人，他的过程跟他最后的结果，这两个结果不会是一样的。有很多的病人可能得到同样的病，同一组的医护人员可能还使用同样的药，但是为什么他的 progress 不一样？一个真的是不错，一个是比较低，因为他的个性、他的习惯不一样，
他的思考方向啊。如果你想象的更积极、更乐观，可能那种精神的力量也帮助你战胜了一点你的疾病哦。其实也很巧，陈老师，我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的孩子非常的优秀，优秀到参加全美的一些竞赛啊，都是拿第一名的这种成绩。但是呢，他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蛮乐观的，那小一点的那个孩子呢，他就是比较的内向和有点悲观消极，所以他就给他报名了一个培训班，专门培训他，训练他能够就是积极的思维。这个我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环境里好像还真的没有听说过，我们是在大陆教育的，没有这种课程。哎，那您在美国这边的话，您有就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吗？或者是您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如果大家想在
这
个方面培养孩子，
有，其实这一类的课程其实一直都有哈。从我来美国当学生的时候就有哈，我们自己都受过这样的训练，然后等我们当老师的时候，我们也训练学生这样那包括父母也是，就是他有这些训练的课程包括在职场上其实也有，你怎么样把危机变成转机，你怎么样把问题变成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基础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思维上的一个训练吧。那事实上我们在临床上帮助病人怎么样去 overcome 他自己的健康问题的时候，这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事情啊，如果你靠外来的药物来帮助你，你可能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体会产生非常好的药物，而且它是没有副作用的药物。那怎么让它产生这个东西呢？你的乐观的态度，你的正面看问题的态度，它就是两把非常重要的钥匙。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啊，想自己先给自己来一个训练，因为你自己养好了这种习惯，才能很好的教育孩子嘛。到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寻找这种资源？或者是说，您在您看来这个过程要多久，我们可以学到这种思维的方法呢？
我觉得呢，要多久哈，它跟当然跟你的基础有点关系哈，但是也可以很快啊，有一些方法它也可以很快。我有一个本来是为了帮助一个孩子，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那个孩子的问题来自于那个家长哈。然后我就让那个家长做了一些作业，后来那个家长呢，因为他很认真的去做，所以他效果就很快，然后他后来跟我说，老师，我还把你的方法这个扩大使用，他就写了大字报
放在家里提醒自己。
对，他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他通常他的想法是比较负面的，然后我请他把负面的写下来，然后我就告诉他如果是正面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就变成一本手册啊。后来他把那个正面的想法的那几句话写成大大的大字报，然后他就第一个他就贴在他的梳妆台，他说我要让我眼睛睡醒眼睛一睁开我就看到那个，然后我就很专心的 repeat 那几句话，他慢慢他就发现他变得非常的快，然后他把他以前的 burden 就心理上一些 burden 也可以 release 的比较快，他好了，孩子也好了差不多了。
哦，看来还真的是有路可循哈。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哦，陈老师，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针对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请您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好吗？
我觉得呢，怎么样去善意的看待你的周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是真正帮助了自己。然后你怎么去看待你自己的生命哈，很善的去让自己能够跟自己相处啊，所谓很善，并不是纵容自己哈，而是说去尽量的去发现自己生命当中能够尽力的地方，能够接受挫折的地方。然后尽量的先鼓励自己，你会成为鼓励别人的一个非常好的，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个贵人。
好的，谢谢陈老师对我们大家所有人的鼓励哦。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和收听，咱们就下周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